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本文内容来自阿里巴巴 O2O 事业部原负责人、天猫智囊团创始人、阿里学院原培训负责人天机在直播问答栏目管理吐槽大会的分享。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战国时期秦之所以强大到灭六国一统天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六国的人才都汇聚到了秦国，使得秦国人才济济。现代企业如何借鉴秦国的管理思想，实现人才的引进和管理的飞跃？今天我们就大秦帝国的内容对企业管理做一次详细的解读。得贤如鞅，秦国兴。秦孝公求贤得商鞅。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性非常大，一个优秀的人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什么原因让众多优秀的人才都选择了秦国呢？商鞅，魏国人，又称魏鞅、公孙鞅。由于魏国非常小，难以施展他的才华，于是他到了魏国，但魏国的重臣、权臣都是由皇亲贵族所担任，真正有能力的人很难被提拔使用。他深得魏国国相公孙痤看重，被任命为中庶子。公孙痤在病重弥留之际，将魏鞅推荐给了魏王，告知魏鞅之才可做相国，但魏王却认为魏鞅没有名气，也未担当过要职，师承亦非名门，故而弃之不用。所以当把当官的经历、师承、名气作为人才标准时，真正的大才也是没有机会。从魏国离开之后，魏鞅又经历了一个强国齐国。齐王见过魏鞅，希望他能留在齐国，但齐国的很多人才都在稷下学社，这些人才专做学问，不将其拿来治国，没有真正的权力展现真正的价值，所以齐国也难以留住人才。在魏鞅来到秦国之前，秦孝公做了一件事情，颁布求贤令，愿求人才共治秦国，胜则可分封国土。在魏鞅来到秦国之后，秦孝公又做了一件事情，两人在认知上得到了统一。秦孝公对商鞅深度信任，经过几次不眠不休的彻夜交谈之后，两人最终击掌为誓，君如青山，我如松柏。这是对商鞅高度的信任的体现。除了商鞅非常优秀之外，秦孝公也是千古明君，何以见得？首先，秦孝公对人才的渴望之心，尤其在内部掣肘非常大的情况下，依然坚决地做这件事儿。其次，对人才观其言，察其行，先让商鞅到秦国各地做调查，再进行深度的交流，来找到与其相匹配的人才。最后，一旦和人才达成了共识，即给予完全的信任，高度的放权，这样也为秦国打下来深厚的基础，才能在后来一统六国。以史见今，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相互成就。从老板的角度，在人才引进上有三个可以借鉴秦孝公的点。第一，用真诚的胸怀和人才做沟通，做共鸣。第二，让人才下基层了解真实情况。第三，让人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给予其资源上的支持，并愿意承担其带来的所有后果。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作为有才能的人可以借鉴商鞅的做法。第一，按秦孝公的要求，非常严谨地深入到秦国各地做调研，只有实地调研才能发现具体问题。第二，商鞅从儒家、道家讲到法家的管理思想，以考核秦孝公是否真正愿意用其之才，这样的胆魄和气质非常难得。第三，组建了一批中层管理者，用治秦九论开启了秦国的强大之路，并将此管理方法影响至今。治秦九论与现代管理，普惠制度之军功制与农爵制。普惠获得多数人的认同， 商鞅既提出了治秦九论，在真正变法的时候，他就要做出选择，到底先实施其中的哪一个。商鞅优先颁布了军功制与农爵制，这也成为了商鞅后续变法的基础，让种田人和打仗的人都可以升官加爵，可称之普惠制度。回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公司同样有很多政策流程需要推行，哪些政策先推行才能得到公司大部分人和老板的认可，这值得所有管理者思考。很多时候管理的政策没有问题，但次序一旦错了就会遇到极大的问题。案例：人力资源的普惠之商。一家公司拿到了一笔非常大的投资款，在资金进入之前，人力资源经理为避免投资进来后开除员工，保护员工利益，就制定了员工开除的补偿政策 N+1。 众所周知， N+1 是常规的离职补偿政策，但这个 N 是代表工作年限，而人力资源经理的 N 是代表工作月份。员工对这个政策都非常赞同，因为照顾了大家的利益，但投资公司并不知道这项规定。投资公司在后期参与相关管理才发现，公司开除不了人，因为即使员工工作不努力，员工达不到公司的要求，要对员工进行流动性处理时，代价非常高昂，导致公司不敢开除员工。最终的结果，人力资源做了一件看起来很有价值且普惠全员的事情，结果优秀的员工并不在意这点利益，纷纷被挖走，剩下的都是公司中能力较差，公司不敢开除，自己又不愿走的人。3年之后，公司业绩越来越差，投资公司的钱花完之后，公司也就衰弱下去了。秦国的军功制与农爵制让所有人民都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的收获，但当将普惠的方法简单地变成保护弱者的措施，从而逃避竞争之时，表面上关心员工的制度最终害死了这家公司，也害了所有员工。当然，这个制度的执行也与最早的创始人有莫大的关系，他也在保护自己的私利，默许了政策的实行。现在很多公司在投资进来的时候，原有团队和投资机构有很多利益上的互补，这也会引起公司管理上巨大的隐患。管理回到常识，正确的解决方法就应该按照行业的常规方式，既保护员工也保护公司，只有公司发展，大船往前行，员工才能真正的成长。如果在公司发展中有人不适合公司，需要调整，用行业里面所公认的方式，大家也都可以接受。所以回到常识是管理的第一要务。这个案例看起来是中层管理的人力资源动作，再往上追是管理的问题，再追下去是投资者和管理者利益的问题，最终是人性的问题。连坐制，连坐制在古今都受到了很多批判，常常被人所诟病。元朝军事连坐，所向披靡。元朝时期，蒙古铁骑跨越欧亚大陆，疆域之广为历史之最。蒙古铁骑之所以强大，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套军队制度。元朝实行夫长制，夫长制规定，如果在战争中十夫长被杀或百夫长被俘，所管辖的剩下人等全部斩首，也就是只要带头的管理者出了问题，下面的人都受到了牵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连坐制。在这之后，蒙古人形成了一种战斗力，冲锋伊始，十夫长策马向前，他的夫员比十夫长还快，因为团队的头领如果死掉了，他们都会死。看起来简单的制度，把头领与所有下属的性命完全捆绑在一起，元朝军队就形成了这种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的战斗习惯，所以蒙古铁骑非常英勇善战。华为项目团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多数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管理，包括华为，如果一个项目没有成功，整个项目团队都会被整体解散，被安排进其他项目组或去做其他项目。华为有句话，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华为原来鼓励个人英雄，随着团队的发展，鼓励个人影响已经不行了，只有整体目标达成了， 个人才有奖励。整体没有达成，甚至团队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发展？这种做法其实也是把集体利益、组织利益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一个向善的组织，有一些制度看起来不讲人情，但恰恰是对整个组织最好的制度。官论制，人才的提拔与任用。秦孝公认可了商鞅之后，并没有马上把商鞅任命为高级别官员，他先让商鞅做了左庶长，相当于中基层的干部，给了一个很小的办公场所。同时，秦孝公又从基层选拔了车婴和景监两人作为商鞅的助手，一个负责军队，另一个负责行政。这两位基层干部作为核心，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然后又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逐渐让他们起到了管理者的作用。喜目立信，立威先立信。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喜目立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公关事件。商鞅并没有一下颁布法令，而是通过这件事儿让制度的威严和制度的信用被大家所了解，取得了民众内心对官府制度的认可。凡管理者立威之前先立信，你在用力量和威严的方式执行决策之前，一定先让大家相信你是真的讲信用的。如果没做这件事儿，你的威就会让大家感受到冷酷无情，而不会感受到你说话算数，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困难。训新军，另辟新河。商鞅让车婴从秦国的军队中精选选拔了3000名身强力壮的军士，组建成为了一支秘密军队，秘密训练了7年时间。在此之前，秦国为车站，从此之后有了铁骑兵，马为大宛良马，兵器从青铜器改为铁器。7年之后，骑兵一出，所向无敌。就连吴起训练的魏武卒面临着秦国铁骑也无招架之力。很多管理者一到新公司就去做老的业务，但老业务有老的流程、老的方向，推动起来困难重重。你需要在一个大家没有关注，但未来终局中一定有的新的方向上做出你的成绩，并逐渐让新的业务长大，变成战斗力的核心。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